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1月8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很多内阁提名人将在下星期出席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其中一些提名人还没有完成职务所需要的道德审查。道德审查的宗旨是确保他们在成为政府官员后不会出现利益冲突问题。无党派的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主任邵布写信给参议院领导人抱怨说，几位非常富有的被提名人还没有提交相关的文件，其中包括任何被考虑担任内阁职务的人均需要提交的财务报告。国会参议院必须就总统提名的内阁级别的候选人投票表决，参议员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要确定当一名候选人必须在政府服务的要求与个人活动和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是否会出现利益冲突问题。预计可能成为内阁部长的人选要解释他们将如何避免这类冲突。经常的做法是出售个人资产或者从公司管理的位置上退下来。在正常情况下，审核总统内阁提名人的参议院委员会将推迟就提名人是否适合担任内阁职务的投票，以等待道德文件的提交与审核的完成。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已经抵达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市，他在那里过境前往中美洲访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过渡团队说，蔡英文总统将不会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以及川普新政府里的任何官员举行会晤，尽管两位领导人上个月出人意料地通了电话。蔡英文没有谈及他在前往中美洲过境休斯敦一天的期间，以及回程过境旧金山一天期间与哪些人进行接触。美国在台协会说，蔡英文过境美国属于华盛顿及与前往拉丁美洲访问的台湾领导人的惯例，属于非官方性质。星期五，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机场枪击案嫌疑人星期六被美国政府起诉。26岁的桑迪亚哥是伊拉克战争退伍军人，他被控杀害5人，打伤6人。枪击案使得数以千计的人陷入恐慌，让整个机场陷入混乱。如果罪名成立的话，桑迪亚哥可能面临死刑或者监禁，其中包括无期徒刑。他还被控以2项与火器有关的罪名。法庭不准他获得保释，他星期一将在佛罗里达出庭。美国东南地区的佛罗里达州的警方说，星期五劳德代尔堡机场发生的枪击案，作案动机可能是恐怖主义，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负责联邦调查局迈阿密部门的特工皮罗对新闻界说，警方继续从恐怖主义角度观察，但是现在透露关于枪手的任何动机的信息还为时过早。美国驻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市的一位领事官员星期五晚间遭枪击受伤，当局正试图确认嫌疑人的身份。经过确认，这名官员叫做阿什克夫特，担任外交官已经13年。根据墨西哥检察总长办公室的声明，这位官员目前伤势稳定。美国领事馆上传社交媒体脸书上的视频显示，枪手星期五晚上向这名领事官员的汽车开枪之前，曾经在停车场的外面等候。枪手曾经在停车场跟踪了这名美国领事官员，但是没有对他开枪。直到这名官员开车驶出停车场，枪手冲着汽车挡风玻璃开了一枪，显然企图枪杀这名领事官员。枪手的动机还不得而知。在另外一方面，科特迪瓦总统阿拉萨纳瓦塔拉说，他和叛军士兵星期六签署的一项结束军人叛乱的协议，但是协议签署之后不到2个小时就出现了问题。在星期五晚上发起叛乱的北部城市布瓦凯，士兵们指责总统做出的有关满足他们财政要求的保证不够充分。一群愤怒的士兵在一处政府设施的外面用枪和其他重武器向天空射击，他们把这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其他官员困在大楼内，直到星期六的晚上。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新年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新年伊始，中国因为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等问题，经济形势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今天我们就围绕中国经济来讨论两个话题，政府企业和中产阶级三方较量，中国的财富保卫战谁是赢家，从政治维稳转向经济维稳，中国经济能否再现繁荣。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女士，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焦点对话设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 欢迎您写信就讨论话题提出建议或者发表评论，我们会把精彩的评论用在节目当中，请记住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 好，让我们首先从政府企业和中产阶级的三方较量来看看中国经济。2016年，对于中国拥有两套以上住宅的城市中产家庭来说，几乎是个发财年。随着城市房价不断的飙高，许多拥有多套住宅的城市中产家庭以不动产为主的财富迅速的膨胀，达到了历史最高峰。与此同时，政府企业和中产家庭纷纷开始了自己的财富保卫战。企业要保住资产，中产要保住家庭财富，他们向境外转移财富的保卫战导致大量资产流失外流，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下降，而政府则想方设法阻止资产外移的滚滚洪流。那么在政府企业中产家庭三方之间的财富保卫战中，谁是赢家？这种三方较量是否会在2017年继续下去？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程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一般来说政府企业和中产阶级应该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那么为什么有的学者认为过去一年中国的政府企业和中产阶级这三方存在一个角力和竞争的关系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企业和中产家庭要把资产向海外转移，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政府的外汇储备下降，政府把外汇储备看作它最后的财富，所以三方之间，企业和家庭是一方，政府是另一方，双方之间是一种角力，你多我少。但另一方面，我也想指出的是，企业、中产家庭和政府之间，他们这个角力不是玩命，因为他们是一种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因为这三方每一方都各自有正反两种想法。企业和中产家庭是既不希望中国经济滑坡，又想赶快把财富转移一部分，而政府呢是既希望控制住资本外流，又不希望大家认为政府惜惠如金，所以要做出一个保护政府控制经济形势良好的这么一个形象。
好的，听听夏业良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里边要稍微划分一下，像企业里边有国企和民企。那民企里边感觉到这个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有很多人想把资产向海外转移。那么国企里边有一部分呢，是由于国内它经营不善，它现在想趁着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向海外扩张，去投资，不管能不能挣到钱，但是至少这个高管这些人员呢，他们有很多得利的空间。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中产家庭也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真的是想离开中国的，觉得雾霾啊、教育啊等等原因，他们希望家庭孩子都向海外转移，所以呢资产也跟着转移。另一部分呢是不想离开，但是呢由于资产现在贬值非常厉害，他们觉得换成美元啊，或者把这个资产向海外转移一部分做一个安全的保障。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就是可以看出政府现在呢，就是由过去鼓励人们把资产向海外转移进行投资，现在到了限制或者禁止向海外投资房地产、证券还有保险产品。 这个就是说反映出了一种趋向。
嗯，除了限制，那么民间有人说政府对于这个民间的这些做法哈，有这个围追堵截的这种特点。那么我想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您觉得这三方的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在
利益共同体呢，不完全对，只应该说是企业和中产过去搭体制的便车，挣了不少钱。那么现在他们呢，已经缺乏安全感，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呢缺乏信心，再加上这个政治空间越来越小，所以呢，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目前呢想将这个帝国红利套现。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个房地产上涨，导致很多人的财富膨胀，但是这个财富呢，如果没有变现，那么它很可能就会缩水，而且消失。因为去年呢，大家都知道，全世界至少有三个国家，蒙古、还有这个委内瑞拉和印度，三个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通胀，货币失守，导致这个财富的蒸发。所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呢，都担心这个问题。
嗯，好的，杨洁篪先生。
对，这个实际上在，六四以后，特别是邓小平九二南巡以后，这个政府、企业还有中产阶级维持了长期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关系，基本上政府采取了一个花钱买稳定的这么一个政策。
嗯，
实际上呢，这个企业、中产阶级也成为共产党可以在中国继续统治下的社会经济基础。他们这种利益共同体的维持比较好维持，原因是，长期的经济上的这个发展，高速度经济发展这个饼越来越大，虽然在分配上有些分歧，但是这矛盾不至于说这个分崩，使他们分崩离析。但是现在中国的情况是经济在衰退，那正好碰上这个习近平这样一个集权，然后政治上有左倾的这么一个这个领导人，使得这个他自己要结束这个用钱买稳定的这么一个政策，因为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这样的模式可能越来越昂贵，这个政府可能越来越承担不起，所以要结束这样的统治模式。那又这个加上经济这个衰退，造成了这个中产阶级企业这时候发现他们的财产并不是那么安全，和这个政府捆绑在一起也并不是那么安全。在这个时候饼不再做大的时候，大家忽然发现政府还是最强有力的，他要拿多少就是拿多少，所以这样的这个利益这个分崩离析就出现了。这就是说现代共产党的统治下去的社会经济基础在瓦解。但也正像何青莲还有这个陈晓彤所说的，这三方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只是说不像以前利益那么的一致，而且这个基础在瓦解而已。
嗯，好，陈晓彤先生，我注意到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这个中国中产阶级对于自己财富的这种不安全感。我们知道去年这个房市泡沫举世关注啊，拥有两套以上房产的这个城市中产阶级的财富确实是很大的膨胀。那么这种不安全感是从何而来？刚才几位也提到，但是我想听听您的想法，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些中产阶级他们到底在担忧什么？
我想中产阶层如果有几套房子的话，他们有五怕。第一怕是怕房价下跌，财富缩水；第二怕呢是怕房子卖不掉，就无法变现；第三怕呢怕政府收房产税；第四呢怕这个政府呢这个人民造成人民币贬值。
嗯，
这样的话，这个他用人民币计价的这个财富也缩水。最后呢怕是这个如果把房产卖掉了变现了换成人民币了，如果不能换成外汇仍然会损失。
嗯，
所以这五怕加在一块儿，让他们现在出现了一个想把财富往外转移的一种倾向。
嗯，我们知道夏月良教授，外资和这个国企现在就是中国的企业也在出现这个撤走这个资产的这个现象。那么你觉得外资企业他们担心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现在也要把资产往外移？
他们最担心的是中国的市场环境持续恶化，而且中国没有这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没有公正的裁决，所以呢，就是在三十多年前，中国刚刚开始这个启动改革开放的时候，对外商做出了特殊的优惠，包括免税啊，或者是减税啊等等。可是现在呢，就是说用一种非常粗暴、傲慢的方式对待海外投资，而且呢，海外投资获得的利润没有办法向国内转移。也就是说，比如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是不能够把利润这个汇回美国，所以这一点的话，对这个投资国来说的话，是一个很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现在 Trump 也提出说，希望美国企业能够把资产
获得利润向国内转移，它可以降低税收。
嗯，
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造成了尤其是中国的政治环境在持续恶化。就比如说这个向文革、向毛时代靠拢，那么这个时候呢，投资商们他们会觉得不安全。不安全呢，就是说，你看，像过去对中国非常看好的一些外资企业，现在都该纷纷撤资。李嘉诚撤走了1000多亿，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国投资商都不看好中国。就是不单是外国投资商不看好，连中国自己的这些企业家都纷纷的向海外转移。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曹德旺那个福耀玻璃集团到美国投资，他获得的这个补助甚至多于他的这个投资支出，所以呢，他感到这个非常好。这样的话有一个示范效应，国内很多企业家也可能会效仿。
嗯，好的，听听何倩女士的看法。就是刚才夏一良教授提到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让这个不管是外企还是说中国自己的这个企业向外转移，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是哪些原因造成这个企业的向外转移？
刚才那个关于外企的问题呢，夏一良先生已经谈过了。一个就是川普要大规模降低这个企业税，由原来35%呢降低到15%，那么对美资和外资有吸引力。那个欧盟就已经转移了5000亿美元资产呢到美国来，那么就是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外资最近呢是它的一个逆行，把这个利润打回我国的时期，结果呢他们发现受到控制，所以有点不安。至于本国企业的情况呢比较复杂。第一个呢，就是本国企业，一直呢是感到税负太高，高到什么程度呢？不是官方公布的35%，而是达到了51%+。如果按照广义税负和实际税负呢，甚至还计算出71%。那么天津财大的教授李伟光说这是死亡税率。为什么叫做死亡呢？就是企业如果按照政府的要求纳税，企业必定死亡。在这个情况下，那么企业呢一般得有一个什么呢？寻找这个成本洼地的倾向，所以就纷纷往这个美国来。另外一点呢，当然就是政治环境，由于缺乏安全感，那么中国企业呢过去这些年辛苦打拼挣了一些钱，想转到这个安全之地，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怕财富缩水，因为人民币贬值预期呢已经是2年多以来一直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所有的投资者心头。那么这个外资呢，就是外国的投行界吧，普遍预测到明年4月一定贬到这个7.4，所以大家想把钱先转出来，然后再有的还想回去套利，有的就可能就在外国生存下去了。我想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
好，我想再听听陈晓农先生对于外企转移资产的这个看法，原因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除了刚才叶良谈到这些情况以外，我再补充一下，在中国的外企面临的困境。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德国的德意志银行曾经持有中国华夏银行的股份，但是因为德意志银行在本国经营不良，出现严重亏损，所以他想把华夏银行的股份卖掉。卖了以后，有相当于40几亿欧元的这个资产呢，包括连本带利可以撤回国他本国去。但是这个时候他遇到障碍了，中国政府不许他换。也就是说，你卖了股份，拿到了人民币，但是你想要40几亿欧元门没。没有门的情况下，德意志银行只好耐心地等待中国政府什么时候开恩。另一个例子是日本经团联在几个月前派了一个专门代表团，他是代表日本商界的一个最高商界团体到中国来谈判。谈什么事儿呢？就日资企业在往中国撤回的时候，普遍遇到各种中国政府设置的种种障碍，让他们非常麻烦，或者是资本拿不走，或者是这个企业卖不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经团联在北京谈了一圈，结论是并不乐观。也就是说，中国仍然给外资设了很种种障碍，就是说你投资进来，我非常欢迎能够增加我外汇储备，但是你想走的时候，我就给你设置重重障碍。那么就像叶良刚才谈到的，你要让狗进来，但是不让狗出去，这个门这么开着关着，恐怕是很难让外资放心的。越这样做，外资心里越毛。
对，待会儿我会请大家来分析，就是这样做的长远的效果是什么。但是我想在这之前，我想请杨建林分析，就是个人和企业向外转移资产和财富，为什么让中国政府感到如此担心？就是说， 这种大规模的财富转移对于中国的总的经济形势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长期以来，高额的外汇储备是这个中国经济繁荣和国力这个强大的一个象征。
嗯，
那现在这个外汇储备迅速的这个下降，人民币迅速的贬值，这个使得共产党长期维持的这种绩效合法性这个慢慢流失。
嗯，
实际上它是表现了一个整体的信心问题。人们拿钱要跑，说明我对这个经济体没有信心，那对这个政治也没有信心。这种没有信心呢，可以传导到所有的领域里。
嗯，
对现在正在经济衰退的这个经济体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打击。再一个，资金外流，实际上经济在这个衰退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投资，投资进行牵引，这时候资金外流，这个在中国的投资就会减少。那中国政府不得不可能，我认为还要继续印钞，印钞是不是会带来新的通货膨胀？
嗯，
这个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外，这个外汇储备的这个减少，再加上人民币的贬值，使得这个中国这个石油、粮食以及科技这三项实际上对于外汇的需求是刚需求，因为它必须用外汇去买这些东西，而石油和粮食是工业、农业生产的基础，它的价格自然会提高，这叫输入性这个通货膨胀。
嗯，
再加上资金没有，我还又要印钞，是不是会带来新的通货膨胀？不知道，就是说现在这样的无信心和这个资金的外流会传导到各个领域里去，对于未来发生什么，谁都没有信心。我认为中国政府是非常没有信心，在这个情况下，他会就采取一些非常激烈的行政手段来限制这个资金的外流。
嗯，好，夏以良教授，您的看法？
首先，这个外汇储备呢是人民币发行的这样一个价值基础保障。我们知道过去在金本位时代是跟黄金挂钩的。
嗯，
那么黄金这个金本位结束之后呢，是跟外汇储备。那外汇储备那么最高的时候达到3.99万亿，那么现在呢是3.13亿，而且现在呢这个据实际的这个预测啊，就是有很多外汇的流失，官方的数字呢还不是就是非常准确。
嗯，
所以有人讲说是如果再减少10000亿的话，中国的金融体系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同时呢也会对整个经济体系造成很大的风险。还有说要保10000亿作为最低的这个存底，就是底线不能突破。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有过非常低的外汇储备的时代，那就是文革改革开放之前。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官方呢是比较惊恐，他生怕这个会影响到这样一个经济基础。那么影响经济基础，也就是影响到他的统治基础。
嗯，
所以说现在呢，他非常就是采取了一些非市场化的手段，也就是说采取了一些粗暴的行政干预的手段，来强制性的，比如说他准备强制性的结汇，比如说他禁止
人民币结汇，对，
这个外汇结汇，
外汇结汇，
对，他强制这个老百姓呢，不能够向海外投资。
嗯，
其实这种做法是完全反市场化的。
对对。好，听听何先生女士的想法。
是这样，关于中国的外汇储备呢，有一个技术指标，并不是说30000亿是世界最高的就安全了，因为中国它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中国呢，过去一直是靠发行人民币，来购买外汇作为自己的储备。那么它有几个指标，这几个指标是什么呢？第一，就是3个月这个贸易进出口所需要的资金。这个呢要4000多亿，还有一个就是半年的短期债务覆盖率，那个呢需要9000多万，就是然后这30000亿外汇储备中间，实际上有1.12万亿已经用于购买这个美国的国债，三者相加呢，实际上只有5000左右，5000万左右。用来了，就是5000万，对，就是5000亿左右了，是用来做别的用途，这个情况下是非常不够的，因为还有一个指标非常危险，过去10来年，中国政府发行了100多万亿人民币，那么呢，它至少需要20%的广义货币覆盖率，就是 M2 覆盖率，这个呢就要4.29万亿，中国呢。最高的时候都没达到这个指标，只有这个14%几，这里呢，如果一旦发生大规模的资本抽逃，就是外企、民企什么那些美元的实际拥有者呢，要来抽逃的时候，那么就应付不了，就会导致外汇体系崩溃，外汇体系崩溃了，那么金融系统就会崩溃，货币维稳就做不到，这就是这一次呢，中国的货币维稳。 成为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定成2017年的工作重点的原因，就在我上网之前，中央又发了一个通知，就是今年一定要货币维稳，打击这个逃废现象，然后呢打击地下钱庄，这就是刚刚发出来的信息。这里呢就是大家也所以不要看3万亿很多，它按照用途按照技术指标衡量都是不够的。
尽管中国说以前有3万亿的这个外汇储备，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外界有一些分析认为中国这个外汇储备其实这个数目是已经是冲了水，那么现在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有一个底线，如果突破这个底线就有很大的危险，那么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在这一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一个概念叫外汇储备的警戒线，指的是低于这警戒线经济就开始这个有问题，然后呢这个国际社会和本国老百姓对经济的信心会动摇。那么他给中国计算的是2.8万亿美元，现在中国11月底的外汇储备是3万亿出头，听起来好像还比2.8万亿多一点点，但是实际上我想指出一点，那就是中央银行从2016年1月1号开始改变了一个计算中央银行外汇的办法，就是说他把原来商业银行长期在柜台上保存的差不多2000亿上下的一个周转用外汇全部放在中央银行名下，算入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而把商业银行外汇储备抹掉了，其结果就造成中央银行掌握外汇储备虚高。实际上中央银行现在如果把商业银行柜台上的外汇储备扣掉，它现在只有2.8万亿，就是说它已经到了警戒线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央银行现在很紧张。
好，从刚才各位的分析来看，我们知道中国现在似乎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那么就是说如果让资本大量的抽逃的话，那么对它是一个很大的危险，但是如果采取措施强行的干预的话，也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长远的影响。那么我想听听在这方面杨建立先生，就是说中国比如说刚才我们像夏月良先生提到一些行政上的措施，从民间的这个换汇等等，还有企业都采取很多的这个行政干预措施，你觉得这些干预措施对于中国长远的经济健康来说，或者是说在国际上的这个经济地位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个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对于这个经济有个长效的机制，怎么管理这个经济，所以都是基本上遇到什么问题就用什么办法，给人感觉的就是互相矛盾，然后有一个这个高低起伏不确定性。这次出现的问题当然同样是用这样的办法，我用这个限制这个换汇的办法，用这个各种粗暴的行政措施，他认为可以这个减少这个外汇储备的减少，但是这种方式会造成更进一步的恐慌，因为大家对于人民币的贬值的预期已经基本形成，这样的措施只会增加人们对于这个整体的经济状况的信心不足，使得这个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更加增强，所以大家就会又用各种办法去这个换汇，然后转移资金，现在这个黑市已经出现，所以这种情况呢使得这个实际上不能够限制外汇储备的这个减少，增加了大家的信心的不足。另外如果你只允许进不允许出，那进的人就很少，如果你宣布不允许离婚了，那结婚的人就很少了，就不愿意结婚了，
就是饮鸩止渴的
是饮鸩止渴的一个办法。我觉得呢可能会在长期来讲会对中国的这个首先是民众对于整个经济整体的一个信心的不足，再一个在国际上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或者在这个人民币想成为这个国际流通货币本身，使得这个地位会遭到很大的影响。
好，夏一良教授。
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说过去从1994年开始，中国政府说要进行外汇体制改革，本来打算用5到10年的时间实现汇率的市场化，也就是一开始提出的目标叫做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直到今天都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反而向回倒退了。所以现在呢变成了固定汇率制，或者类似于固定汇率制，就是说它每天波动的那个范围区间非常的小，而且呢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行政干预的这样一个手段。所以这样的话呢，中国其实离金融市场化越来越远了。因为过去呢，我们讲金融市场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这个市场化，一个是利率的市场化，一个是汇率的市场化。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背道而驰。背道而驰的结果呢，是造成了中国的企业和个人缺乏经济安全感，而且他们的资产，就是自己个人的财富都不能自由支配， 啊，甚至你要把外汇汇到国外去，他一定要问你是什么目的。而且呢，你要是说留学必须有这个入学通知书，你要是干什么事情，他要把你很详细的那个报告
要
写出来。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是剥夺了个人的基本的经济权利和经济自由。
嗯，好，何建丽女士，您觉得中国这些措施，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经济和民众信心造成什么影响？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呢，当然就是影响外资的来，因为外资进入中国了，一直担心中国的资本只能单线流动，就是进来。不能双线流动，就是不能出去，这一点呢，在今年的外汇管制下，这一点大家已经看到了，所以今年这个外资呢会减少投入，但是呢，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目前呢要活下去的关键，而且这一点呢，外国金融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解，美国财政部也理解，就在美国财政部呢，前一段时期发表的一个报告中间谈了对中国的控制汇率做了积极的肯定，说是对世界经济起了稳定作用。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财政部一直批评中国呢控制汇率，而且每年国会都威胁要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为什么今年一反常态？这是因为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变了。大家也知道去年让这个中国人民币入篮的时候，要求中国呢尽快的把这个外汇管控从这个肮脏浮动变成清洁浮动，但是中国政府呢当时就已经说了，这个目标是个目标，但不一定一年内达到。结果没达到，这个也让人民币正式入篮了。为什么？是因为呢，确实考虑到世界经济稳定，因为今年这个大家。这个国际市场金融市场极不稳定，五种主要货币呢只有这个美元在涨，其他的日元、英镑、欧元包括人民币都对这个美元贬值，而且贬值幅度特别大。欧洲事实上已经实行了中国还没实行的制度，就是这个强制结汇。在德国你要是拿一个成了一个美元户头，你要去取现金的话，他不给你这个美元，只给你按当天的市价兑换欧元，这就叫做强制结汇。也就是这个彭博社前天刚报道的，在这个外汇市场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将准备实行这个。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这种管控还不是全世界最坏的，欧盟早就实现了，就这样。
好的，陈蒋东先生，请您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那么，请您简短一些，因为有好几位观众提出很好的问题，我想请待会儿嘉宾来回答一下。那么，再听听您的看法，陈蒋东先生。
我觉得今年这个政府的反制措施是还只是初步，它可能还会实行更多。现在呢，这个对个人换汇，其实从去年开始就通过在柜台上设置各种障碍，来减缓这个居民兑换外汇的这个速度。那么今年干脆就限制不许在海外投资置产，对外资是限制汇出利润，对本国企业是限制到国外投资，这个只是一部分措施，如果外汇继续下降，那么还会发生更多的管制。那么另一方面，这个企业和居民家庭肯定今年还会继续想办法钻各种空子，把资金往外转移。那么每出现一个新的空子，政府就赶快去堵。所以实际上现在换汇的成本已经越来越高，大概这个如果不走这个正常渠道，通过其他各种管道，包括通过银行内的管道，大概成本都在10%-15%，也就是说实际上黑市汇率已经高到了1:8以上。
好的，有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我想请大家来分析一下。夏一良教授，先请您回答一个叫做 Lloyd Harbor 一位观众朋友的看法。他说，周小川说要保外汇储备而不保汇率，那么这种表态是不是也是习近平的意思？他说这个表态等于是赤裸裸的告诉人们，人民币会继续贬值，是不是叫大家去挤兑美元？就是说中国这个政策，因为外汇储备和汇率之间好像不能两个都保，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现在的这个说法呢，叫做保一不保七。保一呢，就是保10,000亿外汇储备，而七呢是1:7的这个汇率，现在他看来是守不住了，他虽然在这个最近这两天呢突然有个反弹，但实际上他知道这个大的趋势是没办法守的，那现在呢保外汇储备，它等于是保人民币的这样一个内在价值， 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他如果两个只能保一个的话，他要全力以赴要保住人民币的这个价值，不再继续大幅度的贬值。但事实上这一点也很难做到。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Trump 马上就要宣誓就任总统了，所以现在呢，也有人分析说，有可能中国官方有意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或者是把这个脏水泼到那个 Trump 身上。
嗯，
因为等到 Trump 上任以后，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尤其是在这个利率上、外汇上，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这时候呢，说这都是美国所造成的，给中国带来的麻烦。
嗯。好，何先生女士，请您回答一位叫做刘志的一位观众朋友的看法。那么他说呢，他说中国的如果中国的这个购汇政策仍然不能阻挡外汇流失，那么中国还剩下什么样的手段？央行是不是会继续大量回购人民币？因为他觉得呢，这个保外汇储备和保汇率似乎不可兼得。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样，目前的口号呢叫做是破七保三。就是在短期内暂时不破七，但是未来某个时点肯定要破七。保三呢，就是保三万亿，那么最低目标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讲的2.8万亿。至于讲这个政府的手段，其实已经通过国外媒体放出来了，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强制结汇。强制结汇呢，那么就是目前据说已经在国有企业实行了。就是国有企业存放在中国的境内的美元资产呢，已经不让提现了。那么就是要提现，也就是变成这个人民币。我觉得这个措施呢，国际社会包括美国都不会给予太大的压力，因为目前呢，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这个经济体量太大，发生问题呢，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救不了。
嗯，
那么所以呢，不能够让中国呢在这方面呢遇到大问题，因为不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必然会成为世界问题。这一点呢，那个1994年到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当时为了拿出400亿，来救这个墨西哥，克林顿政府呢是绞尽脑汁，整个圣诞期间和财政部的官员日夜工作，没休假。最后呢才勉强保住。那么中国现在要出现问题，可不是400亿、4000亿能救的，所以大家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我觉得中国到时候实行这个强制结汇，可能包括让那个外资企业的流不出去，大家也会那个也会默许。而且中国现在这个每个月呢，通过这个外贸呢，还能够有200亿左右的美元进来。所以今后中国的外汇控制就会围绕着进来多少出去多少这个目标进行。
好的，因为时间不多，请各位都简短一些。杨建立先生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觉得在保储和保汇方面，他选择保储原因很简单，这个外汇储备一直是中，刚才叶良提到过，发行货币的依据，它是锚，就是一锚发行货币。现在如果这个外汇储备不断的降低的话，以后发行货币的依据是什么？就可能就是五锚发币。这时候呢，会造成一种金融上的混乱，而且货币正常的混乱。而且外汇储备一直是中国政府手中稳定经济的一个手段，这个手段呢，基本上慢慢的要失去了，也会造成这个新的不确定性。那另外呢，人民币贬值继续贬下去，我觉着有一个接手，可能就是 Trump。川普本来想把中国作为人民币这个操纵者，因为什么？有中国被给人的印象是有意把人民币压低，来帮助他自己的这个
出口。
那这时候，这个在这个川普上台以后，他会非常重视这美国的贸易赤字，也就是说，要使人民币的币值要人民币相对美元要这个币值要提高。这时候呢，可能这个烫手贪欲可能会扔给川普。
嗯，好的，下一张叫做请简短一些。
刚才讲的这个关于3万亿还是1万亿，这里边有个差异是什么呢？因为是这里边有这个1.3万亿的这个美国国债这个债券，所以说呢，如果把这个抛除了以后啊，中国的真实的这个汇率它要保的啊，这个外汇储备它要保的实际上是1万多亿，而不是保3万多亿。
好，最后一个简短的问题是一位叫做HJC 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我想请程晓龙先生最后做结，他就说，如果外汇崩盘，那么从哪些行业会表现出来？普通百姓要如何自保？还是请您简短一些，因为这部分我们的时间已经用了很多。程晓龙先生，
这个问题其实和外汇崩盘还距离很远，但是只要人民币贬值， 这个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会上升，直接会影响到中国的食品还有这个饲料等等价格的上涨。那么中国人民币贬值以后，出口商品价格会有所降低，有利于扩大一点市场，但是非常有限。
嗯，
所以外汇储备首先是政府的保卫战，不是普通家庭老百姓家家户户都面临的问题。
嗯，好的，有关2016年的这个中国政府企业和中产阶级之间的财富保卫战，我们就谈到这儿。还有很多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呢，我们希望在下一部分的这个讨论里面用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从政治维稳转向经济维稳，中国的经济能否再现繁荣？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1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随着习近平完成个人集权，外界对于中国政坛权斗的关注相对减少，而中国经济能否浴火重生、再度繁荣，则被看成中国今后几年局势的关键的因素，也成为吸引全球目光的焦点。最近，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方针，显示施政的重点已经从政治维稳转向经济维稳，经济稳定首次成为当局最为担忧的头号大事。那么，在2017年，中国经济面临哪些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重大因素？政府在外汇储备和房地产泡沫等方面采取的维稳措施，是否会伤害经济的健康和民众的利益？我们这部分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中共中央的这个经济工作会议谈起，整个的施政思维从这个政治维稳转向经济维稳。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这个整个思维的转变说明什么问题？
从政治维稳到经济维稳的转化，并不意味着不要政治维稳。
嗯，
因为实际上现在政治维稳根本没有放松，而且是在加紧中。在这1-2年来，这个政治维稳一直在加紧。那么为什么经济维稳现在那么明显呢？因为现在的经济形势非常的严峻，从来没像今天这么严峻过。所以这个经济上的出现的问题，给政府的这个稳定造成的这个威胁，可能比维权还有异议带来的更加直接。所以他要进行经济维稳。实际上，经济维稳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政治维稳，因为它首先影响的是大家对于整体经济和整体政治的一个信心，而且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绩效的合法性将会流失。
嗯，
这个对他这个整个社会的稳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在经济维稳的时候，我觉得政治维稳肯定会加紧。你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子，这个最近几年来对于这个政治维稳，就是对民间进行打压的三波，第一个是2008年对零八宪章的打压，2011年对于这个茉莉花的打压，到2015年709的打压，实际上都有一些经济维稳在后边的一个逻辑。比如说2008年，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世界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政府那时候也不确定未来是怎么样，所以呢就这个怕这个异议人士和这个经济的衰退结合在一起，造成政权的不稳定，所以对零八宪章进行这个打压。2011年那时候经济衰退还没有看出来，但是，债务危机已经出现，私营企业开始倒闭，温州是最典型的。
对，
那时候政府也不确定，那时候忽然出来了一个茉莉花运动，所以非常恐慌，所以进行政治维稳。那么，2015年就更加明显，2015年7月09号开始的大面积的对于这个民间社会的打压，之前是6月的股灾，所以经济的这个危机加上政治的反对运动，会给这个政府带来最大的威胁。所以经济维稳之后，马上就是加紧政治维稳。
嗯，好，何建立女士，我想大家提到这个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经济维稳对于他自己的这个生活有什么影响？那么我想从三方面，我们今天讨论，因为时间不多，从三方面来强调：一个是房地产泡沫，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一个是外汇储备；一个是人民币贬值的问题。那么先从因为上一部分没有提到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泡沫，那么现在中国已经有一种说法，中国高层已经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从这个说法，你觉得2017年中国政府对于房地产泡沫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您的预见是什么？
我认为对房地产泡沫呢，采取的就是稳，不让它破就行了，但是也确实不想让它涨快，因为房地产呢出现问题对中国经济确实伤害很大。第一，房地产呢在整个 GDP 中间呢占的份额高达7%到8%左右，那么这是全世界最高的。第二个呢，就是它带动了60多个产业， 所以呢几乎是一个动一发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于老百姓来说呢，这个房产在他们的家庭财富中间占的比例高达70%左右，那么经过这个上涨，可能北京那些地方更高了，所以呢从各方面来说，这个房地产呢确实是到了大而不能倒的程度。至于政府说呢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说这个话呢至少已经晚了10年。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是几乎98%的城市家庭都有自住房，那么就是有的还不止，有一套那个有3套以上的都占了7%左右的人口，过剩的房子是100亿平方米，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已经严重过剩了，所以呢，用来住是早就超过了，那么再卖10年、20年都有可能，中国还不缺房，这是一点。那至于刚才讲到为什么转到这个经济维稳呢？我想回答一个问题，这是对内对外两个因素的考虑。对内呢，过去的政治维稳，一方面是针对党内的反对势力，这个呢已经通过反腐和各种方法已经消除了，还有一个就是民间的反对力量，那么这一部分也通过打击这个境外 NGO 维权律师也基本上消灭了，那么媒体控制也做得非常严密，在这个情况下经济维稳的重要性已经大于政治维稳，因为这个政治维稳是和10%左右的人有关，经济维稳呢已经和90%，包括政治维稳的本钱有关。第二个是外因，外因我们知道这个川普上任，他的治国路线已经非常明显。第一就是我戏称为两个中心，一个中心就是美国利益优先，以美国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个就是对外放弃意识形态斗争不干预，那么中国政府不用担心美国再像过去一样强调中国要求民主化呀，还有派遣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资助的 NGO 进中国，就是搞所谓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所以没有这个担心了以后，那么就和这个美国呢今后的交往就局限于这个经济类，那么打贸易战也好，其他的也好，那么就不用再去担心这个政治维稳来自美国的压力了，我觉得是这么一个因素啊。
好的，夏一良教授。
刚才青年讲到，就是说川普上台之后呢，他采取了一些比较务实的手段，不是在打人权外交这个牌，而是用经济上来制衡中国，那么实际上这个杀手锏啊，这个力量比那个人权外交还要强有力啊，对，因为要动中国的这个统治基础啊。那么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讲到房地产的时候，官方的说法说是不是用来这个炒，
不是用来炒的，是用来住的。
但是呢，前些年中国政府为什么用它呢？就是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它能够带动多种产业的这个多全面发展。还有这里边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讲到这个居住面积到底这个总的面积现在是过剩，还是说结构性的这种失衡？因为我们知道，一方面有的人拥有100-200套房子，那个贪官，对吧？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没房子住，所以这个结构性的失衡不是用总量来简单来对应的，对吧？所以说一定要是分析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扭曲。这个扭曲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它是一个这个由政府权力来掌控的。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健全的房地产市场。
好，陈晓龙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中国政府未来一年可能在房地产市场方面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对老百姓会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听听您的分析。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比较明确了，就是对房地产，特别是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呢，价格尽量不让它往高走，所以用限购的一系列行政命令。是不是说稳住了房地产这个泡沫，中国经济就好了？其实稳住这个房地产泡沫就好比玩肥皂泡一样，捧在手里它还没破，不等于说它就不破，所以随时防着它破是中国政府现在经济维稳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正因为房地产现在是中国整个经济重中之重，据有国内专家估计，大概将近60-70%的经济资源都转移到了房地产上头了。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房地产泡沫一破，整个经济就会破大滑坡，但是要维持住它不破，又不让它长大，也不让它缩小，这是非常非常高难度，几乎做不到的。 也就是说正因在这点上政府没有信心，所以他才要维稳，也就是说能维稳能稳住就不错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估计到，就是随时因为国际国内的各种经济因素，房地产价格滑坡是完全可能的，一旦滑坡开始，中国经济就会进入新一轮的困境。
好的，我想老百姓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是不是还会继续的贬值。那么我想请大家分析，就是人民币贬值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对企业又有什么影响，对中国这个大的经济形势又有什么影响，听听杨建立先生看法。
对，我觉得人民币贬值的这个继续贬值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从周小川的说法，他对于这个保期已经最后会放弃这个继续贬值。如果说你在中国的话，你作为一个一般老百姓和对外没有任何关系的话，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并不直接影响到你的生活。那这个企业如果对外没有任何关系的话，也不会直接影响你的生活。但是我觉得人民币贬值是一个问题，是带来这个整体信心的问题，对于大家整体信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种打击。这个在经济这个理论中，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没有很好的进行这个理论上进行描述。实际上如果整体上的民众对于一个经济体没有信心的时候，这个经济就会出现很大的滑坡。政府会要使用一种办法，使得这个人们的信心重建，才会慢慢的走出这个经济的衰退。所以信心我认为是这次人民币贬值的最主要的一个关键词。另外企业如果你这个有这个用外币计算的这个贷款的话，当然这个贬值的情况下，你不能换汇，然后你这个中国政府现在还用了一些办法，就是不允许你走，而且还继续发行货币，使得你继续贬。我觉得这个很多的企业会因此它的这个利润会继续降低，那这个我想整体的形势会出现很多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到底会给带来未来一局面是什么样，没有人知道。这种不确定性又是进一步对于整体信心的一种打击。
好，何经理女士，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有一位中国的马先生，他提到就是昨天星期四中国的这个人民币出现大规模的回涨，中国人民币汇率，那么很多分析就认为可能是里面有一些操纵的这个痕迹。那么这位中国的马先生呢，他提到，他说他就问您，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人民币会不会在短期内出现这个跳贬的这种情况，就是突贬。他认为这种跳贬的方式是中国政府以前做过，那么现在有可能还在采取同样的措施，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跳贬是政府控制的，这一点没错。只要理解中国的那个汇率是肮脏浮动，就是政府控制下的浮动，就会明白无论是跳贬还是不跳贬，贬还是不贬，都是中国政府控制，所以政府会在合适的时候推出他的政策。但是呢，我只想说一条，人民币贬值确实不是信心的问题，还是一个回归它的真实价值问题。早在2005年，我就跟 BBC 写过一篇文章，谈这个中国人民币呢面临作用力相反的双重压力，就是对内面临贬值的压力，就是通货膨胀不断的使这个人民币的购买力下降，那么就是老百姓的感觉就是票子毛毛了。但在国外呢，他就面临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要求贬值要求升值的压力。那么就是在这种双向压力的货币历史上只有一种，就是这个日元。日元最后是在压力下呢一下就那个了啊，就贬到位，那么就后来就一直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那个汇率。那么中国呢就一直没有做呢，就是因为人民币呢，就是如果要是按照这个升值压力的话，那么中国的外贸出口就会受阻，而中国的外贸呢是三驾马车之一，中国的经济主要支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按照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力，它有一个回归真实价值的过程。我们不说别的，就说中国的那个房子吧，你按照中国的房价，就是那么一个城市里的一套公寓三房两厅，那个价格变现了，可以到美国买一套很好的带花园带土地的洋房。如果是在那个不是在纽约那些大城市，是在旁边的周边城市，还可以买一个有游泳池有池塘的那个。所以这个事情呢，说真的确实是人民币的那个价值虚高。 在这个情况下呢，要回归真实价值，中国政府早就做好这个准备，但是呢，尝试的过程中没想到引起这么强的市场恐慌心理，所以呢又开始这个稳定。这些我都前面也讲过了，世界也希望中国稳定这个汇率，并且称赞它的稳定对世界经济做了贡献。
好的，夏一良教授，您的看法？
实际上这个跳贬呢是由中国政府自己造成的，一个是过去这个将近十年里边的超量发行货币，经常是规模超过六倍和七倍，所以呢，这样的话人民币贬值的这个趋势是长期存在的，这一段时间表现的比较明显。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民币这个可自由兑换迟迟没有兑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呢，就是连时间表都没有那个公布，所以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了中国这个在这个货币的那个内在稳定性上面，跟这个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内在联系上面就差很多。所以呢，就像刚才青年提到的这个肮脏浮动，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不透明、不公开，而且是非市场化的这种手段，会造成这种货币一旦出现大的危机的时候，它的这种下降是没有止境的，它可能就是一路奔腾下去。所以这个跳贬呢，现在官方准备把这个脏水泼到川普这个当局身上，因为川普宣誓就任总统之后呢，美联储的政策会使得美元就是坚挺，那美元一坚挺的话，这个时候进行大幅度的跳贬，他可以把这个责任全部说成是美国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为他这个替罪羊已经找好了这样一个基础。
好的，好，再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中国其实人民币有过一次跳贬，就是朱镕基在这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后实行过一次，一下子把人民币从三调到了八，1:8对美元，那么带来了中国一次出口景气。将维系了十来年，因此到现在为止，很多中国人还认为好像这个中国经济的繁荣是永远会持续下去，是应该的。其实那次这个十来年的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全球化给中国创造的机会是一次性的。现在这个中国的出口已经开始萎缩，2016年就已经是负增长了，也就是说出口景气早结束了。那么后来出口景气在逐渐萎缩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是用房地产泡沫来代替这个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今天我们谈了很多，也正说明了一点，就是房地产泡沫也不能再大了。那么出口景气没有了，房地产泡沫不能再大了，谁来拉动经济增长？现在中国只剩下口号了，也就是说，实际上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消失了。换句话讲，中国经济的繁荣恐怕不再有以前那样的机会。
好，我想再回答一些观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哈。那么首先请杨建林先生回答一位叫做马川兵的一位观众朋友的提问，他就提到就是说外汇管制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外汇管制，刚才大家也提到，就是中国政府有可能采取非常极端的外汇管制措施，那么他认为这个外汇管制就是抢夺老百姓的这个财产，就是换句话说，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中国在未来一年已经出台，过去已经出台不少这个措施，您觉得还不会采取更为极端的外汇管制？
有可能，但是如果完全不允许你换汇，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中国毕竟现在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对，
个人和这个外部的这个交道非常多啊，包括这些自己的权贵子弟的孩子，都在国外，
对，
所以完全不让你换汇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它会逐步的增加你换汇的成本。比如说，他不是说你这个换汇便利5万，美金是没有限制啊，但是你发现它里边的成本增高了，使得你换起来非常麻烦，但是你也不确定到时候它真
正，或者这个其实也就是向这个全世界层倾斜的一个政策，因为他们可以付得起这个成本，
对，
那普通老百姓也许，
所以说呢，这个它不是一个不是直接的财富剥夺，它是限制你自由的问题，但自由本身你。本身它就是一个，你比如说你有些人拿着钱就要到海外来投资，无论你是要投资房地产还是金融理财产品，这个都是在现在的规定中是限制的，实际上限制了这些人一个这个发展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直接的一种剥夺，但是完全的限制这种也是不可能的。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到这儿就不得不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何青莲女士以及夏叶良、杨建立和程小龙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欢迎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 @gmail.com 提出问题和发表评论。请注意，焦点对话几个字呢是拼音。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